好，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的第八讲，起一个小题目叫预备道路。为什么要这么起这个题目呢？我们一会儿大概讲到内容的时候呢，大概可以看得到。好，简单的回顾一下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一共有66卷，前面的39章呢是讲的一个内容，后面的27章呢讲的是另外一个内容。它的书卷的数字呢正好和我们圣经总书卷的数字是一样的。我们的圣经旧约有39卷，新约有27卷，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39章，后半部分27章，所以和我们的圣经的新旧约非常对应。大概的内容呢比较简单，以赛亚讲的信息呢实际上概括起来就一句话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么同在呢有好处也有不好处，原因取决于我们是不是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如果守他的诫命，他的同在是祝福；如果不守他的诫命呢，他的同在就会成为审判。所以这就是以赛亚的信息。那么前半部分呢讲了一个信息，说一个不守诫命的王亚哈斯，他得到的结果呢导致以色列北国的灭亡。那么另一个例子呢，就是一个听上帝诫命话语的一个王，就是西西家，那么他得到了犹大国的短暂的平安，他自己呢得到了15年的这个寿命。那么到新约到了40章以后呢，他在讲说现在上帝要给安慰给犹大国。那么这个安慰的信息呢同样是以马内利，同样是神与以色列人要同在。那么这次来的信息呢直截了当告诉他说上帝要赐给他们安慰，所以说不是审判的信息，是安慰的信息。那么这个安慰的信息里面呢一直在使用你们当听，你们当听，你们当听。凭什么呢？上帝要做一件新事。具体说这件新事的内容呢也比较简单，他说这件事是新的，我要兴起一位救赎的人。这个人呢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君王，在新约当中呢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人要做的另外一个任务呢是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外邦，这是一件新事。以前以色列人认为上帝是他们的，和外邦人没关系，所以呢把消息传给外邦是一件新事。这个新事大概就分布这么两个部分，一个这位救世主要来，第二个呢救世主会把信息传给外邦，这是新事的主要内容。那么好，当你听见这个事的时候呢，上帝给的信息说你们要预备好了。这就是当新约马太福音里面使徒约翰来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什么？你们要预备主的道，对吧？要修直主的路。那么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怎么做才叫预备主的道路。这就是今天这一章里面作者要给我们讲的内容，好吧？也就是说读新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以赛亚书，否则很难读明白。好，把你的圣经翻开第56章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这讲说上帝要把他自己的救恩要赐给以色列人，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，一个是公平，一个是公义。然后说谨守安息日，不干犯，禁止己守，不作恶，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。这个话讲得非常概括，我们经常说我们信上帝有福了，到底指的什么福啊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好多人非常含糊的，对吧？以赛亚讲得很清楚，上帝的赐福实际上包括公平、公义、守安息日、不作恶，这就是人的福气。有没有人谁这么想过啊？我们所想的福气是我们早上说的儿女满堂，还有我们的财产丰富，对吧？我们总想到这个祝福。以赛亚说上帝给你们祝福是行公义好怜悯，只守安息不作恶，不是别的东西。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的祝福吧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听他的话，这是主要的一个。那时候好多人就问了，你这么一说以后那外邦人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会问吗？你一定会啊。那上帝的话语没给我们，那时候是给犹太人的，对吧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怎么得到这个祝福呢？所以 以赛亚在这讲的，首先从外邦人开始，他说上帝要祝福你们，外邦人有份儿。他说这么说的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们从他的灵中分别出来。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居住着好多外邦人，对吧？甚至犹太家里面都有外邦人。那么这些外邦人就说了，上帝既然祝福犹太人，是不是要把我们赶出去呢？把我们分别出来呢？以赛亚说不是。然后他说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坚守他约的人，这些外邦人都不要说上帝把他们分出去。意思是啥？上帝不会把他们分出去。然后说不但不分出去，而且我必须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，我说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谁说过，谁讲过这句话。新约时候谁讲过？耶稣，对不对？为啥这么说呢？耶稣清理圣殿的时候，圣殿里面在做买卖，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说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。这句话出自以赛亚书。但是以赛亚书在这儿讲什么内容呢？他说原来的圣殿里面是犹太人的圣殿，是犹太人可以进去祷告的。他说现在不一样，外邦人照样可以进去，是万民的殿，不是犹太人的殿。这个理念是不是新的啊？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在当时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人可以接受的，在旧约里面。这是以赛亚给的信息，他说外邦人你们不要担心，上帝要带你们进入上帝的殿中，在那祷告，说主耶和华就必招聚以色列人被赶散的，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的人来归向你们。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吗？上帝已经跟以赛亚说了，我的选民不仅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，还包括我另外来的那些人，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讲到这个信息是具有它超越性，是一个新概念，说外邦人同样可以蒙福。那么其他的人会问，不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当中有好多诫命，有一条诫命是外邦人不准入内，还有一条诫命呢，有权限的人不可入内，对吗？也就是犹太人当中，比如说瞎眼的、缺胳膊少腿的，有这样权限的人不允许进入圣殿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犹太律法。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太监，太监其实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说的那个太监，是指的不能生育的人，这属于重要的权限。哎，有时犹太人就问了，那有这样权限的人将来还能拿到上帝的祝福吗？所以以赛亚跟他们说，因为他说太监呢，不要说我是枯树，这个话讲的意思是不要气馁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，在我的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儿女更美，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，不减除。有没有能不能进去啊？他说这些人照样可以，条件是什么？守安息日，守约。我们刚才那里面有一个守约，这个地方还是守约就可以进去。这是对外邦人、对残疾人说的。那么其他人就还要问了，那说在我们圣殿里那么多侍奉上帝的人，他们是神职人员，他们是牧养人的，那些人怎么办？能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？下面的话讲起来就比较严肃了啊。以赛亚说，田野的猪兽都来吃吧，林中的猪兽都来如此吧，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。以前说以赛亚对当时圣殿里面的神职人员是破口大骂，哑巴狗不是好词啊，对吧？破口大骂，他说这些人做上帝的看守者眼睛是瞎的，没有知识，不知道该看守什么，他们不能叫唤，像哑巴狗一样，意思就是你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，该看门报警的时候不报警， 所以他说像哑巴狗不叫唤，但是会做什么？会做梦，会躺卧，会贪睡。他们这些贪食物贪狗这个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，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从各自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换句话说，在当时的神职人员，以赛亚给他们的信息是，你们要当心，你们不一定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这个信息在当时听起来是很刺耳的，对吧？非常刺耳的。他说，来吧，我们去拿酒啊，我们可以饱饮浓酒，明日和今日一模一样，就是夜乐无量极大之日。这些人整天想的就是吃喝，他说明天的日子和今天一样，不会出差错的。可是上帝告诉他们，你们日子不长了。所以说这几样人很难进去。那么还有一种祝福，有人问说，那死了的人怎么办呢？当以赛亚传讲一个信息的时候，好多人会问问题啊，那死了的人怎么办呢？以赛亚的回答是，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，近前人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那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是存在的，是不正常的。他说，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人个人在墓中安息。什么意思啊？以赛亚的信息说，死了的人没关系，他们脱离了世上的祸患，在坟墓当中进入安息。得着得不着？可以得着。他说死了的人都可以得着，原因是他们是公义是虔诚的人。所以你能看到以赛亚的信息吗？非常超越，虽然死了可以在上帝里面安息。所以我们今天把死亡都叫睡着了，或者叫什么安息主怀，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。因为以赛亚在这儿讲得很清楚，一个义人一个虔诚的人死了都在上帝里面有安息。所以说人死了在上帝不是一件坏事，是脱离了地上的苦难。但是我们人总觉得人死了挺难过的，对吧？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对死亡那么恐惧过，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好，那么说偶像怎么办呢？以赛亚下面的信息就在介绍这些偶像怎么办，拜偶像的这些人。他说，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女，奸夫和淫女的种子，这些话的原文里面都是脏字。我们中文翻译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含蓄了，原文这些字都是脏话。他说，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青绿的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间在石穴之下杀了儿女，你们又向他们交奠，向他们献供物，你们把油带到那里，把香料带到那里面，跑到远方去，走了一天的路，你们还说不累不累，一点都没事。你们他在干嘛呢？在拜偶像。他说你也说这个以赛亚就说，你怕谁呢？因谁恐惧呢？你们竟然说谎，说你们不累，不纪念我，又不讲这事放在心上。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拯救你的吧，风要把你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你们吹去。所有拜偶像的人，以赛亚给的信息说，你们都是撒谎的，你们离弃了真道，上帝要用风把你们刮散，吹一口气把你们全部吹去。这些人能得着吗？得不着，拜偶像的得不着。于是呢，以赛亚就讲了一句话，谁要得着这个祝福，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你们百姓的路中除掉。这是以赛亚信息这一个部分里面信息的核心内容。他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预备主的道路，主要与你们同在，以马内利要到了。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字，绊脚石。他们的绊脚石是谁？什么是他们的绊脚石？新约当中犹太人的绊脚石是什么？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都扛住了吗？这是基本问题，一定要会对答对的啊，有标准答案的。新约时候犹太人的绊脚石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耶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，这是新约里面明文记载的。犹太人不能得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，耶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这个时候他们的绊脚石是什么？选民身份。他们认为我们是选民，我们得到这一份祝福是理所当然的，我还要去哪去证吗？不用证，生来就是我的。上帝说，这是你们的绊脚石，你要把这块石头拿掉你才可以，否则的话你不可能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只听了绊脚石，下面他会告诉我们具体的这些东西是什么，怎么预备。他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他在讲一件什么事？犹太人不谦卑，不知道上在上帝面前知道上帝是至高至圣的，他只知道他是属上帝，他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选了我，他知道这个。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谦卑后悔的人，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和灵都必发轰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要引导他，使他们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唯独恶人，要像翻腾的海，平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简短的一小段话里面，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自居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反倒很难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这是他们的一块绊脚石。好，下面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绊脚石怎么表现出来的。所以以赛亚说，你们要预备主的道路。怎么预备呢？把所有那些东西也拿掉，绊脚石拿掉。第一件事他讲的就是禁食。这个教导对我们今天很有意义啊，看看圣经怎么教导的。他说，他们说，我们禁食，你为何不看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啥不理呢？到以赛亚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犹太人说，不对啊，我们禁食的时候你咋看不见呢？我们用心在上帝面前侍奉的时候你怎么看不见呢？这时候上帝用了一个字说，看哪、啊、什么意思啊？我看见了，告诉犹太人我看见了。怎么看的呢？他说，你们禁食的日子忍求利益，雷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禁食相互竞争，以恶的拳头去打人。上帝看到什么？上帝不是看到说他们坐那不吃饭，上帝看到他们心是坏的。虽然他们坐在那儿不吃饭这件事儿是在禁食，但是他们的心里有问题，只是一个形式。上帝说，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节选的吗？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下尾子吗？他的意思说，你们这样做是让世人看到的是好的见证呢，还是一个坏的见证呢？说，你这可成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一连串的问号就表示上帝对他们的禁食很不满意。然后上帝说，应该的禁食是什么？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教导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吗？第一句话。第二句，剪下恶上的锁吗？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，打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吗？借吃身的给他衣服遮及，供蓄自己的骨肉不也藏吗？现在看到上帝的禁食是什么吗？他说，你们禁食是要让百姓得自由，书绑得到松开，恶被解下，没有吃的给他们吃供养，没有穿的让他们遮起，这是禁食的目的。可他们禁食在干嘛？求自己的利益，让别人为他干活，然后彼此竞争，还用不公平的模式打人。 上帝说这是你们的绊脚石，你们要把这块石头拿掉，也就是说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不是在做上面写着一个字说禁食，我们就坐那儿不吃饭，不是这个事情。好，下面他说第二件事，你们说话出言不逊，说你若从你们中间除掉众恶和子贼人的子头，就是这个我们经常会这样对吧，就是这个，上帝说的是这个，说并发恶言的事，说这几件事是你们的绊脚石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就必变成正午。这就是上帝给他们说的话，说你们所有的民众，你们的头，你们的手，你们的口做的事儿，都不是上帝期望你们做的。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行你，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才回内带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的，与人居住的。也就是上帝希望以色列人干什么？做下面这部分事，而不是让他做上半部分的事。所以以赛亚讲信息很清楚啊，前面讲一段不对的，一定要讲一段对的，要让他们做神所期望他们做的事情。这是讲的第二个，要修直的路。第三个是在讲安息日。安息日我们知道是摩西世界里面的第几条？啊？第几条？第一条，独一真神；第二条，不可拜偶像；第三条，要守安息日，这不就数出来了吗？一共就三个数到了，你们还要数十吗？不要数。第四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第五条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对吧？还有呢，不可做假见证。还有呢，不可贪别人的财物、妻子、牛羊。十条诫命，不要忘掉。我们这东西很容易忘掉，我已经这么简单的给大家说，还能忘掉吗？要记住这十条诫命，这条很重要，要守安息日。意思是神让人在上帝里面安静修养，要安息。所以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以赛亚的信使，你们若在安息日调转你们的脚步，在我的圣日不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且尊敬这日，不犯自忌的，注意下面四个私字，私事、私意、私话，好，三个不是四个。说你们在安息日不做这三件私事，你们就在上帝里有安息。可这三件事是他们当时最喜欢做的。安息日办私事干嘛呢？当时你们我们还记着不？犹太人经常在城门口出来进去的，在安息日挑个担子做啥？做生意，因为他们要挣钱。那个时候的日子不好过。我们知道犹大国呢，有北国以色列灭国了，犹大国被这个巴比伦帝国围控，日子不好过。以色列人做生意，不做私意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就你想做啥就做啥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不说私话。这个私话可不是我们日常说的悄悄话，是指的他们日常当中不敬虔的话。所以你能看到以赛亚的指责吗？他说这三思你们不做的话，你就把耶和华的圣日当作可喜乐的日子，调转你们的脚步，在上帝里面有安息，就称耶和华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就使你称价，使你称价地的高处，又以你祖宗以你祖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所以你知道以赛亚指责他们的东西全是核心的问题，说要尊重上帝的圣日。 那么除了这三条以外呢，以赛亚说你们还有一些罪恶要除掉，这就是告诉我们如何预备主的道路。当这个司祭约翰进来的时候，修之主的道，怎么个修法？我们真的拿个锨扫他去修路吗？不是，他讲的就是这些。所以他下面说，除掉你们的罪恶，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短缩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乏沉不能听见。这是因为当时的犹大人在抱怨，他说我们受苦都成这样的了，上帝在哪呢？他都听不见我们的祷告，他也不管我们。所以耶和华这个以赛亚在这样说，上帝不是胳膊短够不着，不是耳朵乏沉听不见，他说你们的罪过使你们与上帝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的话，因你们的手被血污染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恶沾染，你们的嘴唇说的是谎言，你们的舌头说的是恶语。也就是说，从他们的手、指头、嘴唇、舌头，全是污秽。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依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所以这地方以赛亚告诉他们说，修直主的道要做下面几件事，手、指、嘴唇、舌头这几件事要管好，这件事管不好，主的道不平，路也不平。这是让他预备的。然后呢，以赛亚跟他说，上帝不是不知道你们的事，上帝对你们的事情和处境一无所知，一切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他说那时耶和华，注意下面的字，看见，看见，看见，看见，圣经中一直出现这个字，神看得见，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。说上帝看到底下的人干的事非常不高兴，所以他不看反倒还好点，越看越生气，是吧？所以上帝看见了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是诧异。为什么说这个字？上帝为什么这么诧异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帝心想，这是我的选民，我告诉他们十条诫命，我不告诉他们摩西律法，我带他们从旷野出来，我领他们进了迦南，我建立了他们一代一代的王朝，给他们有圣殿，有制度，有敬拜，结果他们现在呢，没有人求，没有人拯救，你感到不诧异吗？上帝说我对这些人非常的诧异。于是上帝说，好了，我不用他们，我要用我自己的臂膀来拯救他们，我要以公义扶持我自己。上帝现在说，现在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既不靠你们地上的先知，也不靠你们的祭司，也不靠你们的君王，我要自己做成一件事情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读到这几句话，想到新约的哪本书？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在讲什么？讲什么？全副军装。我没读过吗？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是不是在讲全副军装？保罗在讲我们在基督的道上应该怎么包装，怎么武装自己。他那个想法是从哪来的？以赛亚在这儿讲了，上帝要做一件新事，自己要拯救他的民族，而且他用的是公义作为铠甲，救恩作为头盔，报仇作为衣裳，热心作为外袍。回去看一下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，新旧约一定要连起来，否则的话就乱套了，对吧？一定要连起来读。说如此，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人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，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去，冲来是耶和华子气所驱逐的。他说现在你把前面的这个预备东西做好了，以马内利就来了，上帝就要亲自成就这件新事，他要为他自己做事。神知道，神也拯救，不是不管你们。那么下面注意一次，说上帝要重新和你立一次约， 说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西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说这件事怎么成就呢？我要赐一位救世主，要赐给谁呀？所有愿意悔改的人。看懂这句话没有？不是给那些自称为选民的人，而是给那些愿意悔改的转离过犯的人。还记得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吗？马太福音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怎么说的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就是转离你们的过犯。以赛亚这就说了，这位救世主将来呢，就属于这些转离过犯的悔改的人。耶稣的信息还是一模一样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和他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注意这个字，约字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并不是那么大写的那么大，或者你要不小心这个字就读过去了。实际上这个字是以赛亚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说这位救世主要和你们立一个约，这个约定的内容是这样的，我加给你灵，传给你话。听懂了吗？新约是什么？上帝要用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是要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，这就是新约。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做的？我们今天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最后一个位格是什么？圣灵。以前的圣灵是降在某些特殊的人身上某一段时间，新约呢，我住着不走了，永远在你这儿住着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这叫新事。然后呢，神的话语呢，上帝说我永远把我的话语留在地上，我透过我的十二个使徒把所有我的东西传给你们外邦人，我让使徒保罗去教你们上帝的话语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新约的两部分，圣灵和圣言，这两件事情以赛亚当时就讲出来了。他说上帝要做这件事，这是这位救世主来了要做的事儿。这位救世主来了不是为你们扛一杆大旗去杀人，不是这个道理，他要来让悔改的人可以有神的灵，有神的话。这是我们新约核心的内容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困难一点？这是新事，听起来困难就对了，这因为这是一件新事，这是新约。那么这个约定一旦宣布以后有它的功效，对吗？什么样的功效呢？六十章这段话，今天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人祷告我，对不对？
对，
我听到过这段话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光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、黑暗遮盖大地，阴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你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他说这个新约一旦立了，救世主一来的话，说出现一个什么兆头，发光。你想你读圣经稍微概括一下，你知道要发光，让黑暗全部变成光明，所有遮盖百姓的人全部变得敞亮。所以他说你要兴起，别再像以前那样，这个兴起这个发光会吸引万国的人来，把万国的人吸引到这个光地方来，这是新约产生的第一个功效。所以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做地上的光，大概就这个意思，就别人一看就想到你这儿来，这叫光，有吸引力，要做光要做盐。这新约的功效他还没讲完，他说你们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聚集而来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从远方而来。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新约一立，这个救世主一来，万民的人都要往这儿凑，凑什么？凑到来借着光，要看着救世主， 说列国的财宝都要归给你，这下高兴了吧？万国给你送钱来，你还不高兴？这件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吗？发生过没有？发生过。以色列的圣殿是怎么建起来的？重建的时候是怎么建起来的？外邦人掏钱，古列王下诏，该回的回去，没钱国库里拿，是不是这样写的？圣经就这么写的吗？国库里领钱，外邦人给出钱。你知道以色列的圣殿最辉煌的恢复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还没建完，那时候谁在建？希律王在建，不是犹太人在建，是希律王在建。希律王花了大量的钱在建圣殿，所以以赛亚早就说清楚了，外邦人会把钱送给你。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句话说，从来不要为上帝的施工担心有没有钱，上帝只担心你有没有信心，你是不是在主里面。如果在主里面，永远不要担心没有钱。基督徒没钱没关系，外邦人会给你送钱来，你不做都不行。历史上发生过，以赛亚这讲得很清楚，列国的财宝必归你了。下面列了几个名字，哪些国家给他们出过钱呢？米甸、以法、示巴、基达、尼拜约，我把后面的字都省略了，没看，你回去读。这几个地方都有他的特产，他们都把他们的特产拿来，然后说塔斯的船只将他们的种子连同银子一同带来，外邦人必借助你们的圣殿，这事都发生过了。说黎巴嫩的松树、桐树是吧？杉树、黄杨树都必一同归给你。黎巴嫩其实最有名的是那个香柏树，我不知道圣殿里面借的木材都是香柏树，从黎巴嫩来的。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了，为要修饰我圣所子弟，我也要使你的脚踏之处得荣耀，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，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。这是以赛亚说，这位新事，这件新事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，吸引外邦来。还没完，他说这新约还厉害着，我要拿金子代替铜，用银子代替铁，用铜代替木头，用铁代替石头，并以和平为你们的长官，以公义为你们的监督。读完这句话大概脑子里有什么概念？代替，这两个字记下来，上帝要代替，要怎么个代法？代坏还是代好？他要好的东西代替原来不好的东西。他说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，境内不再听见荒凉和毁灭的事，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，你的门为赞美。这是第一段话告诉我们，上帝要做一件新事，这件新事要把东西代替了，用好的代替那个不好的。第二个内容说，日头不再做你们白昼的光，月亮不再做你们繁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们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，你的居民要成为义人，永远得地为业，是我的种子栽子，我手的工作，使我得荣耀。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，我耶和华要按日期，要定期速成这事。说这个件新事带来的功效是，上帝要把不好的东西换掉。还有一件事呢，要更新。原来你以日头与月亮作为你的光，现在呢，上帝要做你们的光，要给你更新，要给你更好的。这就是以赛亚这一段信息里面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。他说以马内利要来了，你们要修直主的道，要预备。这就是那个使徒约翰告诉当时以色列人说，你们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主的路，指的就是他们心理上的、信仰上的、行为上的一切的不公不义，指的是这些东西。 不是让他们真是拿着铁锨拿着锄头去修路，不是这，这就是以赛亚书里最核心的信息，说以马内利要来了，你得预备好。任何一个没有预备好的人，没办法接受这个祝福，无法接受这个祝福。所以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带有责备性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句话我们所有人读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一句很好鼓励人的话，其实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责备当时的犹太人，你们没有预备好，我来了你们没有预备好，所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这是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们的新约对比一下他和犹太人读的旧约，你就知道上帝在做一件新事。我们今天的上帝的约里面，上帝要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个悔改的人信主的人最大的最大的得着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在数学上没办法明白的，无穷大住到一个有限的里面，这个在数学上能算得通吗？有没有搞数学的算不通吧，但上帝能做得到，别担忧，他要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无数的人在学圣经，因为那是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一天一天的去读上帝的话语，这是新约。而这个新约呢，会要号召万民归向他，不是仅仅犹太人，不是管给犹太人，而是让万民归向他，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外邦，让外邦人来归向他，要代替要更新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，对吧，说他来了救赎是干嘛呢，就好像种麦子一样，种下去那个老的死了，长出来那个是新的，这叫更新。新约里面一直在讲更新，对吧，有好多的例子耶稣在讲，就是说上帝要以新的救赎的生命来取代那个旧的腐朽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新约的内容。大家读以赛亚书是不是有点读新约的感觉，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的信息，叫预备主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信息呢，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要预备主的道路，也就是说如果明天早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就好哎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结果近了，基督快到了，我们应当悔改，准备好接纳基督的到来。所以慈禧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就这么写的，月主必快来，对吧，约翰准备好了，他说主啊你快来，我是难，这个日子真让我难受，快来。但是对我们这些没准备好的人呢，他是需要主你等等，不要不让我们麻烦了。但是你放心了，明天早上主不会来，因为有好多事情还没有应验，不要那么着急。但是呢，信息是很清楚的，天国近了，我们都应当悔改，好吧？这是这一部分信息的内容，我们这堂课就到这儿。以赛亚书我们再给大家讲一堂课就结束，好吗？好，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。